亚妇人所谈论的一件事情来谈到如何拜神。大家还记得吗？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们的神。那心灵是什么？大家记得吗？心灵是什么？心灵就是我们的思想和精神的所在。我们的思想和精神的所在。那诚实又怎么一回事？记得了？提醒一下啊，诚实的意思就是按着真理，按着上帝的本相，上帝的属性，诚诚实实的回应他。这个叫诚实。如果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，那我们怎么样回应他？啊，我们也要圣洁。啊，这个就叫诚实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会来。哎，对不起，哦，原来要读经啊！对不起，我就觉得咋能少了一样东西了？这是什么呢？没关系，我领大家来读经。对不起。OK。这段圣经是出自于旧约啊，《列王记》啊，那个《列王记上》18:17-46，长了一点，但是没关系。读圣经是一种享受啊，我们从来享受。亚哈见了以利亚，就说：“真的是你吗？你这使以色列遭殃的人。”以利亚说：“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，而是你和你的父家。”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，现在你要派人去召集以色列众人以及耶洗别所奉养的450个巴利的先知和400个亚瑟拉的先知，叫他们都上加密山到我这里来。那跟着亚哈就派人到以色列众人那里召集先知上加密山。以利亚近前来对众百姓说：“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？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如果是巴利是，就当真。”百姓一言不发。以利亚对百姓说：“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人。就请给我们两头犊，巴利的先知可以为自己挑选一头牛犊，切成小块放在柴上，不用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明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应允祷告降火的就是神。”众百姓回答说：“好主意。”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：“因为你们人多，先挑选一头牛犊预备好了，求告你们的神明，却不要点火。”他们就把所给他们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中午求告巴利的名，说：“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。”却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回应。他们就在所筑的坛四围蹦跳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嘲笑他们说：“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明，或许他在默想，或许正忙着，或许在路上，或许在睡觉，他该醒过来了。”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自己这个仪式用刀刺刺割自己，直到浑身流血。中午过去了，他们狂呼乱叫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的，也没有理睬的。以利亚对众百姓说：“啊，你们到我这里来。”众百姓就到他那里，他把所已经毁坏了耶和华的坛修好。以利亚按着各子孙支派的数目除了12块石头。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：“你的名要叫以色列， 以利亚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纳厄西亚。他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又把泥犊切成小块放在柴上，说：你们用四个桶沾满了水，倒在祭坛和坛柴上。又说：倒第二次，他们就倒第二次。他又说：倒第三次，他们又倒了第三次。水从流到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到了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：耶和华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利的神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遵照你的话做这件事，求你应允我，耶和华，应允我，使这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的。于是耶和华降了火，火来烧尽了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灰、尘土，又扫干了沟里的水。众百姓看见了，就脸伏于地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就对他们说：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让任何一个人逃跑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哇，这段经文了记载的事情真的是令人兴奋，因为神在以色列面前行了一件大事，从来没有人，没有神听人的祷告是如此的，而且一刹那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谁是真神。哇，你希不希望这个事情在今天发生啊？哇，巴不得上帝这个时间这个年代显露他的荣耀。但是这件事情啊，发生对我们这个年代有非常大的启示。那我就通通把这些都 skip 了哈，因为就来到这段经文里面的核心。因为整段经文里头只有这句话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：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然后众民一言不答，一言不答。这里跟我们讲出以色列当时的人民有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。这个严重的问题其实在现代的基督徒当中也会发生。什么问题啊？心持两意。心持两意，心里面有两个意思。哪两个意思啊？一个是以色列人一直跟从的耶和华，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是巴利。巴利，以色列人有一个问题，心持两意。那我们问一个问题，非常实际的问题，以色列人你怎么可能离弃你的神？那个带你们出埃及，用石斋击打埃及人，又带他们过红海，在西乃山给他们十诫，带领他们四十年绕行这个旷野，四十年里头穿所穿的鞋没有破，怎么一回事？怎么来到迦南地，好好了安定生活了，却竟然忘记他们的神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当然如果我们看仔细一点的话呢，上帝有命令以色列人，当你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，要把当地的人一个不留的杀掉，让你们中间没有任何信假神的人，没有任何拜假神的人。 但是以色列没有办到，没有办到，所以仍然有很多外族的人，不同信仰的人住在他们当中，啊，情况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了。我们活在这个西方的社会里头，很自由，对不对？包括信仰自由，所以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，而且这个社会的风气啊，越来就越反基督教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只要看看电视节目，任何一个人在电视节目里面嘲笑挖苦教会的话，很多人就是拍手掌。在公共的地方，你有提起上帝的名字吗？你就会被攻击。你可以提释迦牟尼，你可以提阿拉，但是你不能够提耶稣。这个风气越来就越是反基督教，而且被认为基督教是阻止世界文明、世界前进的宗教。基督徒所坚持的道德观，认为是落后、落后的。所以，兄弟姐妹，今天我们在崇拜、赞美上帝。明天上班，你进入这个社会，这个世俗的小的社会，给你另外一个信息。这个社会给你的是认为你所相信的神是又落后又没用，相信你的人都是迷信的。你的信心会怎么样？神在你心中的形象会怎么样？会越来就越低微。这为什么我们要每个礼拜都来崇拜？崇拜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神在我们心里头那个形象啊，都受到冲击，受到冲击，慢慢慢慢，你的神再也不是那位创天造地、统治管制世界的那位神。所以难怪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，慢慢慢慢，他们把真神忘记了。其实你可以想象的，迦南人相信什么神呢？有个神最有名的叫巴利神。巴利是什么神呢？是雷神，是雨神，是迦南人认为最大那位神。有什么事情求这位神？唉，讲起来真的有点的悲哀。我记得 我姐姐在中国，那个时候我为她祷告，神啊，求你让我的大姐能够来到加拿大。求了几年，结果批准了。我还记得那次是怎么样批准的。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对上帝说，上帝，我已经祷告了好几年了，你放他就放，不放你也告诉我吧，我都免得我这么掉在那个半空啊。那上帝说，你看看摩西做什么，当摩西来到红海旁边的时候，他向上帝求，那上帝对他说，你手中不是有一只杖吗？你只要把杖指向那个海，水就分开。哎，那天晚上我做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手上没有杖，我就朝着中国大陆，我对中国大陆啊，你放我的姐姐。结果过了几天，我收到一封信，从中国大陆寄来的，然后上面的那个笔迹啊，我一看是我姐姐的笔迹。你知道我心里面怎么想啊？说我不用打开了，我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，我知道他一定是放心要出来了。结果我父亲打开， 他看了又高兴得不得了，大姐，你的姐姐要出来了，一个礼拜之后她就会来加拿大跟我们会面。结果我打车回来以后，我就告诉她，我为你祷告了几年，上帝终于听我的祷告，你能够一家人来到加拿大了。你知道我大姐怎么说？你知道她怎么说？对了，我在中国在拜观音，所以我能够来加拿大是因为观音菩萨的保佑。天哪，哎，我们停在这里。有时候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，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凭着眼见的话，有许多事情你不知道谁是谁非的。就这个事情来讲，你说是耶和华，我们圣经里面所敬拜的那位耶和华使我姐姐出来了，还是观音菩萨使她出来？你说呢？啊？就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你也难怪以色列人在当时的活在这个环境里头，他旁边有很多其他的外族，他们相信不同的神，相信巴利，相信亚瑟拉，他们也拜他们的神，恨在了拜巴利的人去求雨，拜亚瑟拉的如果没有孩子的拜亚瑟拉要得孩子。哎，他求的说，哎，我拜巴利真的下雨了，这个说我拜亚瑟拉我真的得了孩子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说你的神灵吗？我的神也灵啊，怎么办？兄弟姐妹，以色列人就是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他的信仰一直被社会世俗的想法所冲击。你跟我在活在那个年代同样是受到这样的冲击。当我们一直不停地受冲击的时候呢，真神的形象就会被污染，因为是摆在你面前的事实，然后真神的地位呢就会被假神所穿占了。现在巴利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也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，这个他们不能够避免的，因为活在他们中间，摆在他们的事实。所以他们开始信仰上就有一个二元化了。二元化，什么二元化呢？就都把耶和华跟巴利分成两个不同的，哎呀，这个叫不同的 camp， 英文叫 camp， 中文叫什么？啊，不同的阵营哈，两个不同的阵营。耶和华是什么阵营的？是国家的神。巴利是什么人的神呢？啊？私人的神，是我的私人的神。所以当时的先知们要责备以色列人，说他们离弃了耶和华。他们说，我哪里有离弃耶和华？我们的男丁每年三次去圣殿朝拜上帝，我们有什么过犯，或者有什么祭要献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那么献。所以我们没有离弃耶和华，这个是我们国家的神，我们没有离弃他。很多的律例典章我们都遵守，所以我们没有离弃耶和华。然后巴利吗？是我们私人的神，是我自己的，是这样子分割了。兄弟姐妹，你认为我们的信仰可以这样的分割吗？啊，所以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就有一个两个神，两者各据而立， 这个就是他们的心持两意。所以以利亚来到这个时候就要呼吁他们，你们要做一个抉择，不能够又是耶和华又是巴力，你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。所以这句话也对我们说了，兄弟姐妹，原来我们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不要说礼拜天了，连礼拜天都没有，因为礼拜天只有几个小时啊，啊，崇拜了有几个小时，一个多小时，如果再长一点啊，参加主日学那多少时，三个小时。哎，这里顺便跟他讲一讲啊，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现在 有那个主日学，以前是没有的，知道吗？工业革命之后，在英国首先开始的就是有主日学。原来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新的现象，人越来越忙，越来越忙。我有时候奇怪啊，我在想，我们现在又不是有很多机器代劳吗？对吗？煮饭就是放米加水，按一个按钮就不管它，就几十分钟就有饭吃了，对不对？洗衣服，衣服丢进那个洗衣机，加那个 洗衣粉，然后开动就不管了。然后我们现在不用骑马了，开车了。机器代劳，我们应当省了很多很多的劳苦时间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年代是更是越来越忙？好像安静的时间都没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所以也难怪崇拜不够了，因为我们太忙，外面太多的世俗的观念冲击我们，一个礼拜来崇拜一次不够了，所以我们要加上主日学、祷告会还有团契一大堆的不同的聚会，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心中那个信念就会越来越冲淡，越来越冲淡。所以兄弟姐妹，以利亚在给以色列那个呼吁，我没有做一个选择，我们不能够一个人要侍奉两个主的啊。然后这个选择呢，是用顺从来表述这个选择。所以他说了，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力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力。所以这个选择并非脑海当中转念一下啊，我做了这个选择，不是，有行为的，往后的行为就是顺从。唯一能够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，信仰的问题，就是做这个抉择。那同样在我们今天的人生里头，我们也需要做一个选择，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个选择的话，你很容易就随流而去的了。那耶稣怎么说的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句话说的对吗？对呀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主，主的定义是什么、主的定义是什么？知道，主就是你上面最高的那一位。你现在有两个，你顺从哪一个？所以我为那些儿子们呢、为你们心疼的，就是当你的太太跟你的母亲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你夹在中间，母亲也是你的主，你的太太也是你的主， 你怎么办？当中一定有一个人说你偏心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恶那个，就是轻这个重那个。所以当任何一方说你偏心，你也要认了，因为你是不可能两者一样的，不可能两者一样，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，哪一个是你的主。所以有奉献那些老人家，你也懂得做人，你当母亲的也好，当父亲的也好，你千万不要跟你的媳妇争地位，因为你跟她争，你是叫你的儿子难做，他非常的难做。如果你懂得做老人家的话，你会和十几个家非常的愉快融洽。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做，还跟你的媳妇争地位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家就完了。这里也是一样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也不可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一定是轻一个重一个，爱这个恶那个，你是不可能两者都做你的主。所以以利亚在这里教以色列人，你要做一个选择，而且选择之后你就要选择站在那个边，你不能够两边摆啊。但是要做这个决定之前呢，以色列人有个问题，因为当以利亚说了这番话之后，众民就一言不发。为什么他们一言不发？对不起，
没有办法
就决定一言不发啊。你也有可能是说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是对，但是我没办法做一个决定。所以以利亚就教他们了。所以刚才我们念的经文为什么那么起劲来读那段经文呢、啊？就是看一看那个情况，对不对？以利亚教他们，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决定，让上帝来帮你做这个决定。好了，怎么做法呢？就是那位能够听祈求，用那个行神迹的那一位来定断， 让他来定到底谁是真神。因为既然不能够同时服侍两个主，那我就要服侍那位真的神，对吧？那很合理啊，好吧。所以那段的故事大家刚才读过了，精彩不精彩？精彩。好了，以色列人就因为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， 从天降火把那个祭肉烧了，不单止祭肉烧了，连那个祭坛周围的水沟的水都烧干了。然后他们就怎么说啊？耶和华是神，所以就拿着450个先那个巴利先知通通拿住，然后就把他们都杀了。哎，大家想想看，那一天以色列人是不是都归向耶和华了？哎呀，这个真的真的值得我们去想了哦。那当天呢，以色列人做了选择，没错，选择了耶和华，但是这个选择并不持久，并不持久，啊，值得我们去问为什么不持久？为什么不持久？我记得呢，我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我的信仰都有一个问题，来到一个门槛的地方。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从教义来讲我可以相信，因为我加入一个宗教嘛，他既然教义这样子写，那我就这样子接受吧。但是如果你问到我心底里头那一句的话，我还是怀疑死人能够复活吗？那我就开始羡慕第一世纪的 那十二个门徒，他们有机会看见耶稣复活的耶稣。啊，那天晚上，耶稣复活的那天的晚上，他们聚集的时候是关上门，然后耶稣就进来。哇！你说，如果我能够在那一刻在场的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是吗？你会不会？啊？啊！大家都讲的就心满意足了。结果当中有一位门徒不在场的，叫多马，对吗？有人告诉他，多马，多马，主耶稣真的是复活了。他怎么说啊？我非要亲眼看见他，伸手探入他的手里面的钉痕啊，探到他的肋旁那个伤痕，我绝对不相信，对吗？结果七天之后，同样一个差不多同样的环境，耶稣又进来了，对多马说：“多马，多马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摸我的手，摸我的肋旁。”然后多马怎么样啊？摸都没摸就跪下来就说了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那耶稣回他一句，大家记得那句话吗？好重要。你看见才行，那些没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。哎，注意啊，没看见而相信的人有福，有比那个 比哪一个有福啊？比那个看见才相信的有福。所以你就知道了，原来信心不是凭眼见的，信心是凭什么？信心是凭什么？注意了，信心是凭启示，凭启示，启示录的那个启示。启示是什么意思啊？启示就是神所说的话。我们能够信心，因为神所说的话。譬如说很简单，人家告诉你耶稣死是赎我们的罪而死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？你怎么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见你的罪一包一包的扛上去给他钉吗？没有啊。他钉的时候你还不在场，你还没出生呢。你怎么知道你的罪是已经在耶稣身上？你看不见的。我们凭什么知道？凭启示。因为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加在他身上，是因为上帝这样子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耶稣死是赎我们的罪而死。原来是凭启示，不是凭眼睛所看见的。但是那一天以色列人做了这个选择，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，但是他们顺从耶和华的心却没有固定下来，因为当天他们是看见了神迹，所以他们就相信。所以这个相信呢，是凭眼见的，不是凭着信心，是不能够持久。因此他们的顺从呢，也是反反复复的。很可惜，兄弟姐妹，看着这么大的神迹，竟然信心会软弱退后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只看见神迹却没有看见启示，看见了神迹却没有看见神迹所启示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崇拜，你不需要眼睛看到上帝，但是你最需要的就是听见上帝的启示，因为这个才是持久的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归纳一下，世俗了不停的在污染我们心中的 神的形象。所以借着每周的崇拜啊，我们使这个形象呢得以净化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崇拜了啊？所以崇拜并非一个规矩，并非一个典章律例，你要来敬拜。其实敬拜是你信仰的需要，因为如果你不敬拜，上帝的形象慢慢就在你心中褪色，慢慢你就失去真神那个形象。所以圣经有这样的勉励我们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了，就更当如此。所以拜神是什么一回事呢？拜神就是将真神的形象纳入你的心中，把真神的形象纳入你的心中。然后耶稣对我们教导我们敬拜是怎么呢？他说时候将到，这样的人拜他，既然拜神原来是这么的一件崇高圣洁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摆上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上面。上一回跟大家说谈到哈，心灵就是思想跟精神之所在，然后诚实就是给神该受的敬畏，这个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。好了，今天来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做一个实用了。心灵，当我们崇拜的时候呢，要接纳神给我们的启示。所以你今天来崇拜的时候呢，你要找一样东西，东西叫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启示。你要找，你要听。所以我不建议你们崇拜的时候坐在那边等着牧师讲一些好听的故事，等着牧师讲一些话能够得到你的注意力。没错，这些都会对你有帮助，但是真正的是你坐在那边听的时候呢，要你的思想要活跃，讲这些话到底有什么启示，是从神而来的。你要听那个，你要听那个，跟着你听了之后，你心里头要做个决定，我要不要顺从这个启示，我要不要顺从这个启示。所以人家问你来拜神了，你怎么知道你拜到了神？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啊？我来拜神嘛，你怎么知道你今天来拜神拜到了？那有些人说我怎么知道我拜到神呢？就是我来崇拜的时候，崇拜完以后我哇，心里面心花怒放，很释放， 很舒畅。这个是不是真的崇拜啊？你可能是受到一些娱乐，对吗？令你精神焕快一点，精神焕发一点，但是那个不一定是敬拜。我来敬拜之后呢，哇，痛哭流涕啊，感动的痛哭流涕啊，那个是不是崇拜到了神，敬拜到了神呢？不一定啊。我有一次，我记得我做了一个实验，我讲到的时候那天呢，我特别用劲，特别用力的讲。结果崇拜完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说，今天牧师是被圣灵充满了，讲话这么大声。哇，原来大声就是圣灵充满，那我随时都可以。这个不是啊，你崇拜你需要去找，你要找上帝，你今天有什么话对我说，这句话对我说了，我听了之后我该有什么样的回应。如果那天你听见了上帝的启示，你心里面发现哇， 我以后要这样的回应。哎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你真的是拜到了神啊，你拜到了神，因为神的形象起码在这个启示上面进入了你的心了。现在来了最后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有关于顺从的了。顺从这个意念啊，可以在崇拜当中产生，可以在这里产生。你听完以后觉得我要顺从，就好像当天以色列人看完神迹，看了那个火烧那个鸡肉之后，他们断定耶和华是神，就把那450个巴黎的先知都杀了。你说当时他们有没有做决定啊？有，顺从，有啊。但是顺从这个意念呢，在什么时候才落实了？却在崇拜之后延伸到生活中。这个顺从原来不是光是那一刻的，是一直延伸到生活里头的。换句话，崇拜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崇拜没有停止过。今天崇拜那个时间到了，你就出门拜拜了，但是拜拜之后那个崇拜没有停止，仍然跟着你。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把崇拜真能延续，所以他们把信仰就二元化了。礼拜天的敬拜的时候是敬拜耶和华，回到家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神，巴利是我的神。所以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要当礼拜天的基督徒的话呢，我们要把崇拜所得到的启示一直延伸到我们的生活，不要停止。看看撒母耳对扫罗王说一句什么话，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上帝所喜悦的是这个。好了，讲完之后呢，我们问这个问题了，刚才已经讲了，今天这句话它的启示是什么？我帮助大家了，今天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？那你一定会这样回答我，就是这句话吗？你们心思两意的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，就是这句话吗？对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是的话，那就表示说你还没得到启示。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能够把这句话浓缩成一句，而且是最简单的一句，那你就抓住那个启示了。能不能够浓缩啊？啊？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，能不能够有一些字呢是在里头的？OK， 差不多了，那就懂得听了，现在哈，懂得听了，就说你要找啊，找那个上帝的启示了。那我是用这一句话。一心顺从真神，那位就是耶和华，这个就是启示。啊，愿你今天的都得到了启示，一直延伸到你的生活里头。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神啊，我们活在这个充满世俗思想的世界，我们唯一能够得到信仰上的鼓励，就是来到你的殿中去敬拜你。但是我们的心就是好像羊一样，常常走迷。你也知道我们的光景，所以你把这本宝贵的圣经送给我们，我们随时可以看，随时从里头找到你给我们的启示，免得我们在这个世上走迷。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一群的兄弟姐妹，叫我们能够一起来聚会，一起来敬拜，借着彼此的鼓励来使我们的信心被眺望，得以稳固。也谢谢你借着我们不同，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有老师的，有牧师的，有服侍的，让我们在各方面都不缺乏。神啊，你用了很多的恩典，要使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心里有根有基的建立起来。主，我们也愿意，其实我们心里非常的愿意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头，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里头。主，我们也愿意遵从你给我们的教导，就求你的灵时刻提醒我们，哦，让我们能够去享受顺从你的时候那种的自由，那种的安详，那种的谦卑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我们这样的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